今天的主题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啊，因为正好趁着我们今天在案例我们的同工呢，我们把这个题目带到大家的面前啊。大家晓得，就是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啊，当你得救了之后，神他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指望。所以在所有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当中呢，你们受洗的时候，我就问你们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啊，还记得吗？第一个就是说啊，你愿不愿意接受啊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愿不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啊成为你生命的主？所以每一位啊受洗在神面前，靠着我们的心灵诚实向神向众人所说他是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就得到神所赐给你永生的圣灵，永生的圣灵在你们的心里啊，成为一个得救的确据。在这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得救之后，到底神有没有召你来做他的工呢？我问一下你得救的这些儿女，你很清楚的知道神有呼召你做他的工，举手。并不是很多，哈哈，你手放下。在今天我们 Mary 姐妹跟我们一起读的这段圣经呢，我们来看看到底神在我们侍奉上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呢，第九节里面讲到，就是说神救了我们，他下面那句话是什么呢？以圣召召我们。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一句话，在第一句话救了我们跟以圣召召我们原文中间有一个 and， 在英文来讲和，怎么讲呢？就是说神救了我们，同时呢他以圣召召我们。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位神的儿女，你得救了之后，他召你来做他的工。什么叫圣召呢？所谓圣的意思就是大家知道是一个 holy， 对吧？The holy 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分别为圣的意思。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世俗分开出来，从黑暗中进入光明，这个叫做分别为圣。当你被神救了，神也召你的时候呢，他要你的就是把你分别出来，成为他什么？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那这群人，神要使用的人，是不是你的行为比别人还卓越呢？下面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他召你出来，并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比别人卓越，他救你也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所以这边就讲到，就说这个是什么？神的一个旨意，神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所以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你因为恩而得救，也因为恩典而神召你出来做他的工。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救你跟召你都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为什么他选了你，他没有选那些人在犹大道 Avenue 那些人？这边说得很清楚，为什么？他说这恩典呢，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了。这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原来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坐在这个地方被救被召，是神在什么？在万古之先他就已经选了你们了。也许在我们今天见主面之前，我们不能够了解他为什么要选我这个器皿，但是他就拣选了。所以在这个经句这个前一句呢，他就讲了，他就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为了真道要向前，要有胆量。大家晓得很多人很怕给别人做见证，也很怕去传福音。那这个惧怕呢，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其中的因素呢，保罗在里面写到，就说你们不要给我的主做见证为什么？为慈。所以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人，就像我在工作的场合，我望眼看去，工作场合跟我相近的有100多人，结果真正的 信主的不超过两三个人，所以98:2，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有没有胆量把神的话说出去？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不要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我们今天还好，在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但是有很多国家里面，你晓得基督徒是受迫害的。所以保罗这边来讲，你不要为我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什么与我为主被囚的为耻，你晓得吗？今天你在世界上某些传福音的话，你是要准备进监牢的。即使在50年前、100年前，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传道人都摆在监牢里摆了20年、30年，我们不了解，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去传福音。保罗的最后几年，他活了60多岁，他最后几年在哪里过的呢？他最后几年是在监牢里面过的。所以这本书《提摩太后书》是他在写他所有13卷书信、圣经13卷书信里面最后一卷书，就是他在被斩首之前所写的《提摩太后书》。他说：“不要以我这个被主的为被主的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什么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救了你，神也召了你，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呢？靠着我的能力，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成为他的见证。因为你若靠着你自己的能力的话，你总有一天会累，会失败。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就是说我们什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呢？我们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大家认为我得救了之后，我选了一样东西我就往里面跳，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这个是不是的。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啊，曾凯弟兄也在他祷告当中也同时的祷告了这段圣经，也就是罗马书12:1-8，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合神心意的侍奉有四个步骤，有四个步骤。当你还没有经过前三个步骤就跳到第四个步骤的时候，你的侍奉里面带着很多很多的肉体。这个四个步骤是什么步骤呢？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这边圣经来讲说，所以12章一开始就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所以之前一定有什么，因为，因为什么我才所以做什么。罗马书里面一共16章，1-11里面，1章1节到11章最后1节，他讲的东西，也就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的境况是什么？我们在最终已经死了，我们从生下来就继承了亚当跟夏娃给我们的罪，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什么？所以今天每一个人只要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就是死。但是神为我们这群必死的人开了一条必然能永生的道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有什么？永生。什么是神的恩典？在罗马书11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从罪讲到信，讲到称义，讲到圣洁，讲到得荣耀。一个基督徒从罪中回转，从罪中悔改，然后在神面前有信心，神就称他为义，神也赐给他能力，让他有一个什么？一个圣洁生活的能力，有一个圣洁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什么？被分别出来成为圣的基督徒，为他所使用。那他也给我们一个盼望，这是什么样的盼望呢？这个盼望就是一个永恒的荣耀。我们所受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呢？就是一个不朽坏身体的荣耀。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讲完了之后，所以 他这边讲，所以那神给我们这么浩大的恩典，他向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求的很简单，他说就是因为神的慈悲，你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 mercy and grace。 mercy 就是他的慈悲， grace 就是他的恩典。既然如此，他这样劝我们，神要我们什么了？他要你的身体，他要把你的身体在他的面前献给他。为什么要身体要献给他呢？因为你的灵跟魂他已经救了你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你今天的灵魂已经是得救的，甚至圣经上告诉我们，你的灵魂在天上是坐在基督宝座的旁边，但是你的身体还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等着永恒的救赎，要换成那个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的身体。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一个盼望。所以在这个盼望之前，神所要求的，你要把身体献上。下面就这句话说，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呢？活祭跟死祭有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大家晓得，在旧约里面，你今天犯了罪要赎罪的时候，你必须要带一头羊一头牛，穷的人带鸽子活的，然后带到祭坛前，把他们的血放出来，把他们的生命献给神，把他的身体呢在坛上面给烧掉。所谓祭的话就是奉献了，对不对？把这些奉献给神。可是今天神告诉我们，他要的是你也是祭摆在祭坛上，但是呢你是一个活的祭坛。什么叫活呢？这个活的话，他为什么要让你存活在世界上呢？你把他身体献给他，在世界上存活，就是什么？神以圣召召你们来出来做他的工，来服侍他。所以当我们要了解神在我们身上心意的时候，我们第一点要做的什么东西？灵魂得救之后，第一步骤，你要把你的身体献给神。你知道你这个身体不再是属于你自己，不再是你一位心想事成所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心里想的，如果没有神的灵在带领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你心里想的会偏差到什么地步。你不认识神的，甚至你都不了解，但是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了解到，当我们的心呢被这个世界所掳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的权势之下。所以这是第一点。在第二点，他告诉我们第二个步骤，当你说我把我的身体献给了神之后，神要你做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什么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刚才我讲的，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效法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这么可怕吗？的确的，这个世界在圣经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基督徒所碰到的三个最大的挑战，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第二个是什么？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什么神眼里面一个绝对美善的道德标准。还有第三个，我们看不见的敌人是谁呢？在空中属灵气的征战，空中的恶魔，就像彼得所说的，他像一个什么一个吼叫的狮子，随时随地都想把你吞噬掉。说明一个基督徒所面临的有这些挑战，没有认识神的基督徒已经在世界黑暗权势的管辖之下。所以这边讲第二步骤，他要我们，你们不要再去效法这个世界。世界上所有的标准的话，你都知道不是善良跟纯全的，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个变化法呢？你不但把身体献上，如果你的心没有给他，你也没有办法侍奉。第三个什么？你的意没有给他。心是什么？ mind。 意是什么？是 will。 mind 就是你的心怀意念，这个意来讲是什么呢？是你的意志。今天你要侍奉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不在神的身上，你的侍奉是枉然。你没有意志的话，你没有办法持续。所以在第二步骤，神所给你的，当你的身体摆上去了之后，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把你的心要给他，你要在他里面有意志。这个心怎么给他呢？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心给他的话，必须由他的圣言来教导你。所以告诉我们，那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必为有福。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这些来讲的话，就是用神的话互相劝勉、互相教导，心被恩感，歌颂感谢神，这个才是你的心意更新变化的方法。这是第二步骤。然后怎么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神在你身上到底要你做什么呢？在你做什么之前还有什么？还有第三个步骤，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你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边有一个接系词在这个地方，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靠着神的圣言引导你的心，靠着神的力量坚守他的意志。然后英文来讲 then， 然后你才能够看到神的旨意。你今天如果前面两步没有做到的话，你看不到神的旨意。我举个很大的 很简单的例子讲，你心里所要的东西有没有走第一步跟第二步？没有。所以那个不是神的旨意，是你自己的心怀意念，而不是神在你的心怀意念。所以当你把身体献上摆在祭坛上，分别出来，第二步你的心思、你的意念用神的圣言把你洁净了之后，因为神洁净我们是用什么洁净呢？用神的话。以弗所书来讲，用神的话，借着道，用水、圣灵把你们洁净。然后你才能够什么？查验神的旨意。什么叫查验呢？我们常常讲检查，检查是一个很仔细的事情。你在公司如果说是做一个 tester 的话，就是检查人家所生产的产品的一个工作，你要仔细的看看被这些 engineer 所设计出来的这么一个产品是不是符合规则，这叫查，叫什么？叫验。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走了前两个步骤之后，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去查，去那个验神的旨意。你也必须知道神的旨意这边所说的有三样。第一个什么？ It has to be good， 是善良的、纯全的。 Has to be perfect， 然后 Has to be pleasing to God， 神所喜悦的。所以神的旨意他引导你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走到第三步骤，保罗才在继续的教导我们。教导什么东西呢？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这边恩来讲就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大家晓得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剩下的八节圣经全部讲完，所以这讲呢有上有下。上的话就是讲到我们在寻求神在我们身上侍奉旨意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经过的四个步骤。神的旨意非常非常的广泛，神的旨意有对国家的旨意，有对社会的旨意，有对群体的旨意，有对家庭的旨意，有对个人的旨意，这都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是什么？神在个人身上侍奉的旨意。因为个人身上有 各种不同的旨意，有各种不同的目标。什么样的目标呢？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工作，这些都是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可以彰显因为我们的肉体而什么？而做神见证的一个榜样。就单单的在神要我们侍奉上面所做的旨意，神告诉我们，你经过这个三步之后，然后来怎么样呢？我告诉你们，凭着神赐给我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是什么样的恩典呢？这个就是属灵的恩赐。所以这个恩典跟救赎的恩典不是一样的。属灵的恩赐 The grace gift， It's a gift。 这个 gift 呢就是礼物，中文翻译成恩典。 这个礼物呢是一个恩典的礼物，这个恩典的礼物呢是谁给的呢？这恩典的礼物是神所给的，给什么样的人呢？给什么样的人呢？给那些在主里面得救，献上自己，心意更新变化，而愿意降服于神，把他献上，成为神的器皿。这个就是你要寻求神在你身上侍奉的旨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边讲到第一句话，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神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讲到，神用恩典，他用他的 mercy， 用他的 grace 把你招来，白白的把救恩给你，白白永恒的生命给你，白白把丰盛的生命赐给你。他所要你做的就是什么？把你献给他。这个是什么呢？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这句话怎么讲呢？神给你这么多，他要求你的是什么？ It's a logical， 脑筋里面可以想象，我们一个人觉得这个很合道理， is logical， right？ 英文来讲是 logical， 这是很合道理的，很公平的。你们如此侍奉，什么叫侍奉呢？到底侍奉是什么东西呢？原文这个侍奉来讲是一个敬拜， OK， 这个字原文来讲 it's a spiritual service of worship， spiritual service of worship。Spiritual 这句话怎么讲？是一个属灵，对不对？ Service 是什么呢？侍奉。 Worship 是什么？是敬拜。所以一切在神里面的侍奉就是对神的敬拜。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来到神的面前，靠着我们的音乐，靠着我们的诗歌来敬拜神。侍奉 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尊敬，是一个 respect。 你来的面前是 pay respect to God， 尊敬神。但在新约这本书，在新约里面出来的，在新约里面有四个更广泛的意义，有四个，这个侍奉有四个更广泛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意义是顺服。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尊主为大。第三个才是敬拜。第四个呢就是侍奉。所以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在神面前敬拜侍奉是合宜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句句都是非常精炼的。你当然听到之后，你今天到底给你们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经句里面讲，神救了你们，他用圣召召了你们，他要你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要你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然后你才有那种洞察力，能够看到神在你身上侍奉的旨意。在第四步来讲，你今天要靠着神的什么？靠着神的恩赐来侍奉神。下面这一段我们下次再讲。今天在这边讲一个圣经的故事，很短的一个故事。大家晓得亚伯拉罕的孙子叫做什么？亚伯拉罕的孙子叫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雅各在一个状况之下，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大家都晓得雅各后来叫做以色列。那以色列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国家，从一个人变成今天在中东有600万，在美国有500万，1000多万人，这个几千年之内的话成长是这么快。从雅各这个家庭，他有12个小孩，有12个支派，然后变成今天有几千万的以色列人。大家晓得在他的名字被改成以色列是怎么样情况之下吗？大家晓得雅各是一个非常奸诈的人，一生下来他的名字，雅各的名字就是 schemer， 就是有心计的人，他有心计的人。所以他用他的心计呢，把什么？他的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给骗掉了，记不记得？后来他哥哥一直要杀他，然后呢等到雅各他娶了他的太太，在他生命中他没有计划，一娶就娶了一个兄妹，不娶了一个姐妹。 不但娶了个姐妹呢，还把姐妹的他们的使女都娶了，所以一娶就娶了四个太太，一个娶了四个太太，就生了这个十一个小孩啊。到约瑟到最后有两个支派，然后还有一个女的，她这么多的小孩，然后呢，她就说，她有这些庞大的家庭呢，她要跟她的哥哥以扫，要跟她的哥哥以扫去道歉。为什么？他骗了他长子的身份。他们双胞胎出来的时候，他哥哥先出来，他抓着他的哥哥的脚出来，他是第二人。那实际上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要继承他这个宗族的话，不是雅各的份，而是他哥哥的份。他因为骗了，用红豆汤骗了，大家都晓得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一家大小、四个妻子、所有的奴仆呢，要到以扫的地方去向他道歉。他就过了一个河，那个时候他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把这个家成长出来。要过那个河呢，那个河叫做亚伯，一个渡口的地方。他过渡口的地方呢，他就把他的这个他的太太、使女、小孩全部先送过去了。那渡口我觉得可能以前就是有船啊，你就可以把这些人一批一批的带着你的牲畜就渡过去了啊。那渡过去之后，他是最后在那地方准备渡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人就过来了，跟他摔跤，啊，跟他摔跤，他摔了一个晚上呢。因为雅各他本身的能力非常强，身体非常壮，所以老是就把那个人呢 overpower， 就赢了那个人，啊，那个人怎么样呢都没有办法赢过他。然后呢，在快天亮的时候呢，那个人就在他的腿窝里面摸了一把，腿窝摸了一把以后呢，雅各就瘸了 ，OK， 瘸了之后呢，然后呢，那个人就说，啊，我要走了。那雅各就说，你如果不替我祝福的话，我就不让你走。后来那个人说 ，OK， 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雅各。他说你从今天把这个名字改成叫以色列。以色列的名字就是说 The Prince of God。就是什么一个属神的，一个属神的人，从一个有诡诈的人变成一个属神的人。然后雅各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不必问了，你不必问了。”然后那个人就走了。走了之后呢，雅各是瘸着腿，对吧？雅各瘸着腿，然后他就把那个地方叫做 Peniel。Peniel 这个字呢，就是啊。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就是我今天已经看到神的面了。他一生呢，就什么做了一个瘸子，把他的骄傲全部摆下了，把他肉体全部摆下了。一个瘸子还有什么骄傲可言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要用雅各之前要把他弄瘸，把他天生的能力全部除掉，神才能够用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四个步骤，只有你经过前面三个，把你自己完全摆下，把你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神才能够开始用你。你所做的侍奉才是一个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而且蒙神祝福的侍奉。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愿神用他的话来带领每一位在神面前一个美丽纯全的侍奉。因为我们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世界上就这么短短的一个时间。昨天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有两个人非常 powerful 的人，他们在不到70岁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结束了。一个是谁呢？一个是 Oracle。 如果说你今天做 computer 的话，你知道 Oracle 是 database 做得非常有名的，全世界第一个 Oracle 公司。 Oracle 公司的 CEO 叫做 Mark Hurd， 才62岁。我知道这个人，因为我们以前在 HP 跟 HP 一起工作的时候呢，他是接替 Carly Fiorina 曾经选过总统的这个女的 CEO。 所以他之后在2005年在40几岁的时候就接掌这个 HP， 接掌了10多年。 HP 是美国很大的一个这个 computer company。 然后之后呢，他又到 Oracle， 他62岁在前天过世。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 Elijah Cummings， OK， 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在美国的政治上呢，对于现今政治非常不满， 而且由他自己一个主导的一个国会议员，他在68岁就死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才24、25岁，那时候觉得这个日子还有这个非常非常的长，好像我这个生命好像无限在走的时候。可是今天我们在这边一转眼过来，他再往回头看的话，我们过去的生命就已经几乎已经快走到尾端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今天趁着年轻，年轻是神给你的一个资产。今天神在年轻的时候他呼召了你，是你一个最大的福分。神呼召我的时候，我是34岁、35岁，啊，等到我真正的把身体献上的时候，是我52岁的时候。但是神给我20年的时间，成为他话语的出口。神也呼召你做他的工，这是一个美善的工，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手里抓的可以进入永恒的，只有你在手里靠着神的恩赐所做的工，能够存到永远。Amen?
Amen.
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今天这段时间因为你的话语照亮了我们的心，也指引了我们的脚步愿你的恩高常与这个教会你所选召的弟兄姐妹同在，引领他们走侍奉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陈弟兄。